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啊！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原来不知不觉有四个星期冇同大家分享信息。
原来不知不觉我已经有四个星期没有跟大家分享信息了。
我都好挂念能够喺讲台当中再同大家去宣讲见面。
我也挂念能够在讲台中跟大家一起分享。
今日呢，我哋会去睇一卷小先知书。
今天我们一同来看一卷小先知书，
就是弥迦书。
是弥迦书。
我们之所以要看弥迦书，因为弥迦书的信息是很切合我们过去十多二十年这个世界的境况。
我们之所以要看弥迦书，因为弥迦书里面所说的跟我们过去十几二十年这个世界的情况是十分的相似的。
我们之所以要去阅读弥迦书，是因为其实在过去的十多年之中，
我们之所以要阅读弥迦书，因为在过去的十多年当中，
每一次在不同的国家发生了，或者不同的政治运动发生了一些不公义的事情，或者是一个当权者腐败的时候，都会有人去运用弥迦书里面的一字经文。
因为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每当在某些国家发生的政治运动或者是社会不公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是当权者腐败的时候，我们都会引用了弥迦书里面的一段章节。
例如在2014年，当乌克兰的局势不稳定的时候，当其时这一节的经文就被大大的去运用。
在2014年乌克兰的政权出现交替的时候，弥迦书里面的一段经文就被引用很多次。
这一节的经文是弥迦书六章八节。
这一段经文就是弥迦书的六章八节。
我读出可以了，可以不用翻译的。
Thank you。
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引用这节经文的人不少，
引用这节经文的人都很多，
但是仔细学习这段经文的人又有多少？
但是能够仔细的去学习这一段经文的人又有多少呢？
我们的讲台将会用四篇的信息，在弥迦书整体来讲，去明白其实这一节经文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先？
我将会用四篇的信息去解读弥迦书这一个信息跟这一段经文的意义所在。
我们先求圣灵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去学习神的话语。
我们先求圣灵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去学习这一段经文。
亲爱的主，我们求神你的圣灵，你光照我们。
亲爱的恩主，我们求神，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
驱逐我们心中的黑暗，
驱逐我们心中的黑暗，
驱逐我们心中的不顺，
驱逐我们心中的不顺，
也都驱逐我们心中那一种不受教，
也驱逐我们心中那种不受教的。
相反，求神你赐予我们谦卑，
相反求神你赐予我们谦卑
受教的心，
受教的心，
一颗喜悦亲近神你的心，
一颗喜悦亲近神你的心，
一颗渴慕学习神你话语的心，
一颗渴慕学习神你话语的心，
也都俾我哋坦然无惧去行出神你俾我哋嘅教导，
也让我们坦然无惧地行出神你给我们的教导，
更加求神你赐我哋一对敏锐嘅耳朵。
也求神你赐我们一对敏锐的耳朵。
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你的名。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弥迦书如果要讲大纲的话，
弥迦书我们要是说到它的提纲，
神曾经在弥迦书先后三次跟以色列人讲一件事情，要他们去听。
弥迦先知曾经在里面说到要以色列人去听，
而这三次的听其实正好将弥迦书的信息指明了，其实是想去跟富足的人、当权的人和离弃神的人去诉说的。
其实这三次所说的听， 就是要向当时社会不同的人啊，富足的人、当权的人和啊弃神的人所说的信息。
今天我们看第一个段落，就是神有信息去同当其时社会上面富足的人去说话。
我们今天看的第一节就是神当时要给当时社会里面富足的人的信息。
最近我们常常听到一个专有名词。
近来我们经常听到一个专有的名词。
叫做清零，大家一定有听过，听过的举手好不好？
这个名词就是清零，大家有听到吗？
我就想问你有一件事情，如果清零的话你就会很失落的了。
我想跟你说，有一样东西要是清零的话，你肯定觉得很失落。
但是越来越多零呢，你就会越满足。
要是这个零越来越多，你就很开心很满足的。
大家识笑我所指的是什么？
大家有点有些笑了，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是有什么越来越多零我们会心花怒放的呢？是不是
有什么东西要是越来越多零的话你会很高兴的？是什么？
财富、金钱。
是财富、金钱。
这一首旧歌，我相信无论你什么年代出世，你都有机会听过的。
我相信有一首旧的歌，无论你是哪一个年代出生的，你肯定听过。
我听歌的兴趣很广泛。
我听歌的兴趣是比较广泛的。
好旧啊，阿爸有没有听过？有听过举手好吗？
很旧的一首歌是阿爸的歌。
有啊，大家都有。这首歌叫做Money, money, money, 大家听过了。
这首歌就叫钱钱钱。
我第一份暑期工是中三。
我第一份的暑期工是在我九年级的时候找到的。
当时我14岁。
当时我是14岁。
我已经找到我梦寐以求的工作。
我已经找到了我梦寐以求的一份工作。
就是在一个贩卖游戏机的店铺里面卖游戏机。
就是在一个卖游戏机的商店里面卖游戏机。
为什么做暑期工？
那为什么我要去找暑期工呢？
因为 money, money, money,
就是因为需要钱钱还是钱。
早两个月我就跟我的仔说，大仔你尽快出来做暑期工咯。
前几个月我就跟我的大儿子说，你要尽快出去找暑期工作。
小仔还小，我没那么疯狂。
我的小儿子还比较是我还没有到这个疯狂的地步。
咁我为咗吸引佢去有个动力去做暑期工，
为了吸引我的大儿子有一个动力去找暑期工，
我就喺架车里边播咗呢一首歌俾佢听。
我开车的时候，我就在车里面放这一首歌了。
因为呢首歌一开始嘅歌词系咁噶，
因为这首歌开始的时候歌词是这样唱的：
钱啊钱啊钱啊，一定好有趣。
就是说钱啊钱啊钱啊，是很有趣的。
他说钱啊钱啊钱啊，永远都是阳光灿烂。
钱啊钱啊钱啊，永远都是阳光灿烂。
但是接着那句是如果你有钱的话。
接下来那一句就是如果你有的话。
我就想着用这首歌鼓励一下个仔早点出来找事做，是不是？
我当时是想用这一首歌来鼓励我的儿子早点出来找份暑期工作。
怎么知道他听完他说，哇，爸爸好 sad 哦。
他听完了以后对我说，爸爸，这首歌很悲伤哦。
他说，这个世界这么现实的？
他问我，他说，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现实？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喜不喜欢财富，喜不喜欢钱呢？
我们喜欢财富，喜欢钱吗？
钱其实是每一个人一生当中都必定会接触到的事情。
钱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当中一定都会接触到的东西。
如果我说财富和金钱是必需品，我相信都不为过。
如果我说财富和金钱都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这样说不为过。
尼家书首先的信息就是要告诉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去面对和运用金钱和财富。
弥迦书的第一样就是要我们学习的信息，就是神想让我们学习怎么样运用金钱和财富。
如果你打开弥迦书的话，
如果我们打开弥迦书
第一节，你就会见到三个名称。
在第一节我们看到三个名称，
是三个王，
是三个皇。
约坦、亚哈斯、希西家。
是约坦、亚哈斯、西西扎三个王。
旧约对他们的形容很直接的。
旧约对他们的形容是很直接的。
头两个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前两个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第三个希西家有一点点值得去探讨。
第三个王希西家是有一点值得我们去探讨的。
他最初去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
他最初的时候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
但是年老的时候他就骄傲。
但是到年老的时候他就骄傲了。
圣经讲过当巴比伦的使节去探望他的时候。
圣经说当巴比伦的使节去看去探望希西家的时候。
圣经记载他就打开自己王宫的仓库将所有的财宝所有逐件逐件都给巴比伦的使节去看。
圣经里面说到他就打开他王宫的库房把他所有的金银财宝一件一件的给巴比伦的使节去看。
那他有钱当然要做个 call 的啦。
那他这么有钱肯定是要出问题的了。
圣经说结局就是巴比伦人来抢他所有的金银珠宝。
圣经里面说到的结局就是巴比伦人来把希西家的所有财宝都掳去了。
这三个王呢其实代表着一个时代。
其实这三个王代表的是一个时代。
是皇宫充满金银珠宝的时代。
是皇宫里面充满金银珠宝的时代。
社会富裕的时代。
也是社会富裕的时代。
其实当时这个时代应该是以色列民这个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实验。
其实当时应该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
他们进入迦南地终于成功建立一个富足的社会。
他们已经进入了迦南地终于可以建成了一个全面富足的社会。
其实是成就来的应该是鼓舞的。
这个应该是成就应该是鼓舞人心的。
但是神又不是这样看。
但是神没有这样看。
神看见的是在富足的背后当其时的人已经被眼前的富足扭曲。
神看到的是在以色列当时富足的后面看到了当时社会的人是怎么样被扭曲了。
他们忘记了什么是怜悯。
他们忘记了什么是怜悯。
经文我们不会逐句看我们在其中一节我们就感受到当时的人是什么人。
我们就看其中的一个经文看当时的人是怎么样的。
他们会在晚上计划怎样去作奸犯科还在床上。
他们在晚上的时候还在床上睡的时候就计划着怎么样去作奸犯科。
太阳一出就去做衰事。
太阳一出来就出去做坏事了。
经文讲到贪图这个贪字。
经文提到一个贪图这个贪字。
他们贪图贪别人的田地和房屋。
他们贪图去贪别人的田地和房屋。
贪就怎样贪就去抢。
贪是贪不贪就去抢。
抢不到那些就去欺骗欺压。
他抢不到的时候就用欺骗欺压。
甚至乎去压榨。
甚至去压榨。
去榨取。
也去榨取。
就好像拿着一个铲一样不停的榨直至到所有的汁都要滴出来。
就好像手上拿着一个橙子不断的压榨把所有最后一滴的橙汁都压出来。
直至到贪的得到手。
直到把人渣的渣铲都弄到自己的手上。
并且我想同大家讲并非个别事件啦依家好多事乜嘢都系个别事件。
而且我想跟你说不像现在每样事情都是个别的。当时不是这样。
当时嘅社会呢种事情司空见惯。
这种事情在当时的社会是司空见惯的。
点解我够胆咁讲。
为什么我放胆可以这样说呢
有句说话叫做上梁不正下梁歪大家听过啦。
有一句话是说上梁不正下梁歪。
早在弥迦先知之前的70年。
早在弥迦先知之前的70年。
有另外一个王你一定要认识他的名字他叫做亚哈王。
有一个王，他的名字叫亚哈，你一定要认识的。
做丈夫的要看，因为这个王他的特点，他很怕他老婆。
做丈夫的要知道这个王，因为他很怕他的妻子。
有一天，这个亚哈王他见到他的王宫旁边有一个葡萄园，好靓，佢好想要。
有一天，这个亚哈王看到他皇宫旁边的一个葡萄园，好漂亮，他就很想要了。
佢好想买，但系对方，哎呀，大件事，唔肯买。
他想从 对方手上买过来，可是对方不肯卖，那就大事情了。
咁亚哈王就翻去同佢老婆皇后阿耶洗别讲，哎呀，佢唔肯买个田俾我啊。
亚哈的妻子这个王后耶洗别就听到她的丈夫跟她这样说葡萄园的主人不愿意把葡萄园卖给她的丈夫国王。
这个王后耶洗别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女人。
这个王后耶洗别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
她就设计诬蔑这个葡萄园的主人。
她就设计诬告了这个葡萄园的主人。
诬蔑她毁谤神。
就污蔑这个葡萄园的主人，他毁灭神。
他当场就被人用石头钉死了。
然后这个葡萄园的主人当场就被人用石头打死了。
跟着这个皇后就跟亚哈王说，亚哈王不用担心，个田是你的了。
然后这个王后就跟她的丈夫亚哈王说，不用担心啦，这个葡萄园现在是你的啦。
比我有个太太皇后这么心狠手辣，我睡不着。
要是我有这样一个妻子王后这样心狠手辣，我肯定睡不着的。
但是皇帝都是这样，其他做官的还不有行肉，还不有样学样。
皇帝都是这样的话，其他下面的官员不就是效法他了？
喂，讲真，有着数我不拿我就笨啦。
要是这样有利益的也不去贪的话，是不是我自己就很笨呢？
那当时的社会就是这样。
当时的社会就是这样了。
有财势的可以有更多的财富和权力。
有财势的就贪更多的财富和权力。
基层的人民。
那基层的人民呢？
就被有财势的去抢劫欺压。
就被有财势的人去抢劫去欺压。
当贪慢慢变成贪得无厌。
当贪慢慢地变成了贪得无厌的时候，
当贪心变成为不再在乎别人，
当贪心不再变成在乎别人的时候，
甚至乎当贪心去到极致的地步，
甚至是当贪心到了极致的时候，
或者真是即使有人跪在面前哀求，
只管是有人跪在面前哀求的时候，
人的心都不再有怜悯，
人的心也不再有怜悯。
这样的社会是有病的，
这样的社会是有病的。
这样的社会不是神想要的社会，
这样的社会不是神想要的社会。
弥迦先知就是在这个社会的当中忘记了怜悯。
弥迦先知就是身处在这样的社会里面的人，忘了怜悯。
去回我们现代，
到了我们现代，
我们的社会是怎样的？
那我们的社会又是怎么样的？
我们或者可以这样说，我们的社会现在是一个法治社会。
那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现代的社会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我们是少了富有人抢劫的问题的，
就少了富有的人去抢劫这样的问题。
但是欺骗财产呢，我们间时都听到。
但欺骗财产我们还是会听到的。
欺压工人，甚至乎比一个比最低工资更低的工资的事情，我们都听过。
甚至是欺压工人付给工人比最低的工资还要低的工资，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常有听到。
或者我常常相信，不是现代人的心比古代人的心纯洁。
我甚至可以这样说，不是现代人的心肠比古代人的心肠要好。
只不过现在的法治其实限制了我们的心，去避免我们去行出一些不恰当的行为。
而是现在这个法治的社会限制了人去行一些坏的事。
或者人心 依旧，
或者是人心依旧。
嗱，两年前疫情，
两年前的疫情，
澳洲政府咧就透过 Centrelink 就可以发放一啲金钱去帮助嗰啲有需要嘅人。
澳洲的政府就通过 Centrelink 去发放一些金钱去帮助有困难的人。
嗱，呢个系一个怜悯嘅制度。
这是一个怜悯的制度，
怜悯生活有困难的人，
怜悯生活有困难的人。
最近我看到一则新闻，
最近我却看到了一个新闻，
有一对男女在网上卖广告，
有一对男女在互联网上卖广告，
他们就声称可以帮助人去申请 Centrelink 这一类型的生活津贴，
他们就声称可以帮助一些人去 Centrelink 申请这样的补助。
咁呢对男女咧，就喺网上边得到唔少人嘅私人资料。
这些人就在网上呢，就得到了很多人这个个人资料。
然后佢哋就话去帮对方申请生活津贴。
然后他们就说要帮这些人去申请。
不过其实津贴嘅钱咧，就入咗去佢哋自己嘅户口。
可是 Centrelink 发放的津贴的钱呢，传到进到这两个人的户口里面。
那咁即系网上边以为揾到人帮助嘅人就俾人呃。
那网上以为找到可以帮助他们的人的这些人就被人家骗了。
佢哋呢对男女除咗呃咗对方嘅生活津贴，佢仲甚至乎向佢哋所谓嘅受助人另外收取佣金。
那这些这两个欺骗这些人的话，他们不单只骗了他们的政府发放的津贴，还要向这些他们所谓的去帮助的这些人要收取佣金。
短短的时间，无论 Centrelink 收到的钱，因为是佣金赚到的钱，他们总共呃到44万澳币。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不管是他们收到那个 Centrelink 给的那个津贴，还是他们收取这些人的佣金，加起来都有44万。
大家想不想估下他们几多岁？
大家想猜一下这两个人多大年纪吗？
27到30岁。
就是27到30岁。
其实他们很聪明。
其实他这两个人是很聪明的。
聪明反被聪明害。
可是他们是聪明反被聪明害了。
呢节新闻有个特点啊，弟兄姊妹，我觉得呢一个先至系重点。
我觉得这个新闻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也是重心所在。
佢哋唔系呃紧富有人，佢哋唔系罗宾汉。
他们不是罗宾汉去骗富有的人。
佢哋呃紧一班好渴望得到帮助、真系有困难嘅人。
他们是去骗一群生活有困难，特别希望得到帮助的穷人。
容许我讲，他们贪心到一个地步，在网上边见到啲人有需要噶，他们冇怜悯噶啦，他们就是想到贪心。
我可以这样说，他们的贪心到了一个地步，就是看到这一群特别困难的人能够通过这个网上来欺骗他们。
嗱，弟兄姊妹，你是怎样面对金钱的诱惑？
弟兄姊妹，你是怎样面对金钱的引诱呢？
有时候我哋觉得每个月嘅收入要几多先足够？
有时候我们觉得每个月我们的收入有多少才算是够呢？
我哋嘅财富要有几多先足够？
我们的财富有多少，我们才觉得是够的？
如果我哋坦白，我哋唔能够唔承认，其实我哋与生俱来咧就有一个罪性 sinful nature。
不能够不坦白，其实我们与生俱来是有一个罪性的。
其实人嘅天性本身就是会想得到更多。
其实人的天性就是要想得到更多。
而我们的天性不是付出更多。
而我们的天性不是付出更多。
更讲一句，或者人的天性本身就不是怜悯更多，而是贪得更多。
说得更白一点，就是人的天性不是怜悯更多，而是贪得更多。
或者不是我们不贪心。
也可能不是我们不去贪心，
只是现代有法治去管制我们，
而是因为现代有法来管制我们，
有后果所以我们不做，
因为是有恶果的所以我们不敢去做。
大家想一想，如果很多事情都没有后果，
那我们想象一下，要是很多事情都没有后果的话，
这个世界会变成怎样呢？
这个世界会是怎么样的？
如果 开车在马路上面是不会有车速限制的。
要是我们路上是没有速度的限制，我们开车在路上会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一一雪嚟嘅马路都好似一级方程式一样。
我相信悉尼的路上每天都好像是一级方程式的路面。
如果你问我唔交税系冇罚款嘅，
你要是问我不用交税也没有罚款的，
仲有几多个人好想交税啊？
sorry，
仲有几多个人会想交税咧？
哦、，sorry， 那还有谁会想去交税的啦？
神藉住弥迦先知斥责嘅系，
神藉着弥迦先知要斥责的是，
当时嘅人嘅罪性发大紧，
当时人的那个罪性就萌生了，
贪心去到一个好极致嘅地步，
贪的心到了一个极致的地步，
贪到唔再怜悯人。
他们贪到没有怜悯心去怜悯人，
想得到更多，甚至乎是去欺压欺骗那些低下阶层有需要的人。
他们甚至希望得到更多，以至于欺骗跟欺压当时生活有困难的人。
弥迦先知要处理的是人心里面这一种无止境的贪念。
弥迦先知要处理的就是人心里面这种贪婪无止境的这种贪念。
大家听过这句话啦，万恶淫为首，是不是？
大家听到过这句话，万恶淫为首。
粤曲有唱过的。
粤曲也有这首歌的。
但是如果淫这个字令你想起的是淫荡或者是跟性各方面有关。
要是淫这个字令你想起淫荡跟性行为的时候，
大家都误会咗啦。
那你可能会误会了。
原来淫呢个字嘅原意系代表过多同埋失控嘅意思。
淫这个字原来是过多或者是过分的意思。
贪得无厌，
也就是贪得无厌。
贪婪，
贪婪。
原意嘅意思系万恶之中贪婪为首。
原意就是万恶之中贪婪为首。
圣经当中有句说话呢，一样的。
圣经之中有一句话是一模一样的意思。
贪财是万恶之根。
贪财是万恶之根。
人的智慧和圣经的智慧同样指出，其实财富富足可以是陷阱。
人的智慧和圣经的智慧同时都指出了财富富足可以是陷阱。
我们要学习如何面对，
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面对。
大家，我很想大家看得到，其实怜悯和贪婪之间是有一种关系，是一种 give and take 的关系。
大家可以看到贪婪和怜悯之中是有着付出和夺取这种关系。
贪婪是自我中心，
贪婪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想自己得到更多，
就是想自己得到更多。
怜悯是以别人为中心，
怜悯是以别人为中心。
在乎别人愿意付出更多，
也在乎别人自己愿意付出更多。
贪婪的人就会吝啬怜悯，
贪婪的人他们会吝啬怜悯。
怜悯的人他就不会贪婪，
心怀怜悯的人他们不会去贪婪。
如果当时的人肯听先知的警告，
要是当时的人能够听先知的警告，
他们摒弃贪婪好怜悯，
他们舍弃贪婪好怜悯，
他们就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他们就能够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或者好像迪士尼的电影那样，他们以后快快乐乐地生活下去，
就好像迪士尼的电影，他们以后就可以快快乐乐的生活下去了。
但是他们没有回转，继续误入歧途。
但是他们没有回转。
神最后逼不得已要他们亡国，为的是想他们知错回转。
神最后迫不得已就使他们亡国了，就是要希望他们能够知错。
而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个误解，以为当人不顺服神的时候，神的心意就落空了。
很多时候我们会误解，就是我们要是不顺服神的话，我们的希望就会落空了。
神的心意是不会因为人的叛逆而石沉大海。
神的心意是不会因为我们人这个叛逆而石沉大海的。
在弥迦书里面，神应许了一个将来的远景。
在弥迦书里面，神应许了一个将来的远景。
在这个远景之中，神话给当时的人知，神是会怎样叫人摆脱了贪婪和更加好怜悯。
在这个远景里面，神告诉人他是怎么样会帮助人要摆脱这个贪婪，去心怀怜悯。
神和以色列人说，将来我会再招聚你们，好像招聚羊一样。
神说将来我会招聚你们，就好像招聚羊群一样。
神说我不会放弃你们。
神也说他不会放弃这些人，
并且我会预备一位，
并且他会预备了一位，
行在所有的羊人民的面前，
行在所有的羊和人民的面前。
他会作领路的人，
他会做领路的人，
好像王一样照顾他们，
好像他们的王一样来照顾他们。
而神话是耶和华亲自引领他们，
这是耶和华亲自引领他们。
那这个人是谁？
那这个人是谁呢？
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有罪性，
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有罪性的。
其实没有一个人有能力去带领其他人去脱离贪婪，
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带领世界的人能够脱离这个贪婪。
我们所有人都做不到，
我们所有人都做不到。
神就预备了一位来到世上，
神就预备了一位来到这个世上，
作样式，作榜样，
做样式，做榜样，
向世人示范怜悯是怎样的呢？
向世人示范怜悯是怎么样行的？
这位是神自己，是耶稣基督。
这一位是神自己，是主耶稣基督。
神其实今天给我们的心意不是无止境的贪婪 take。
神让我们有的心意不是无止境的贪婪，就是拿取。
神愿意我们好怜悯，就是 give。
神愿意我们能够好怜悯，就是给予。
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去行，
我们要是不知道怎么样去行的话，
给我们去看一下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好吗？
让我们看一下主耶稣的榜样。
两件事情直接是跟怜悯有关的，
有两个事情是直接和怜悯有关的。
当主耶稣在圣经当中去呼召他的门徒马太，
在圣经当中主耶稣去呼召他的门徒马太，
圣经说马太是税吏，意思他是专门负责收税的，意思他的工作是跟钱有关，大部分都是贪心的。
圣经里面说马太是税吏，就是与钱打交道的，也就是容易引起人贪婪。
耶稣就跟税吏马太还有税吏马太身边一大班税吏一起坐席吃晚饭。
那耶稣就和税吏还有他的税吏朋友一大群人坐席一起吃饭。
当时有一些站在道德高地的人叫做法利赛人，就看不顺眼，就跟耶稣说，
当时有一群站在道德高地的人，就是法利赛人，就指责耶稣，
耶稣为什么你跟这班罪人吃饭的？
就说耶稣你怎么会和这一群罪人一起吃饭？
耶稣的回答呢，你看圣经很多时候是很转弯抹角的。
那我们看到耶稣的回答其实有时候不是直接的，是转弯抹角的。
耶稣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
耶稣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
怜恤就是怜悯，
怜恤就是怜悯。
耶稣说什么呢？
那耶稣是在说什么？
耶稣其实在这里回应着那班人，他说我怜悯这一班你们看不起的人。
耶稣就是对法利赛人说，我怜悯这一班你们看不起的人。
起码我想说怜悯就是去接受一些不被接纳被人看低的人。
所以我说怜悯其实就是接纳一群被人看不起的人。
另外一个比喻，
另外一个比喻
你听过的，
你肯定听过了，
叫做无怜悯心仆人的比喻，
就是没有怜悯心仆人的比喻。
故事是这样，
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个仆人争了他的主人十两银钱，
就是有一个仆人欠了他主人一千万的两的银子，
他七情上面，是不是没钱还， 跪在主人的面前，主人啊，主人啊，你求下你放过我。
那他当然是没有钱要还啊、能够还掉的，他就跪在主人的面前哀求他主人啊，主人，求你啊赦免我。
主人就话 OK OK， 唔使还。
那主人就说：好吧，你不用还啦。
嗱，当呢个仆人喺街上边遇到另外一个人，
当这个仆人在街上看到另一个人的时候，
要更正呢个仆人系争咗佢嘅主人1000万银子 ，sorry。
我们记住哈，这个仆人是欠了他主人1000万两的银子。
而当呢个仆人喺街上边遇到佢个朋友，
而这个仆人在街上看到他的朋友，
呢个朋友只系争咗佢10两银子。
而这个朋啊，他的朋友只是欠了这个仆人10两银子。
1000万同埋10嘅比较，
1000万跟10的比较。
圣经里边话呢一个仆人一手就捻住佢个朋友条颈。
圣经里面说到，这个仆人一手就卡住这个他的朋友的喉咙，
仲一定要佢还，
就一定要他把这10两银子还上。
即系我捻住条颈，圣经话打咗佢几下，咁就捻住条颈中咗佢几下。
啊，圣经里面说，其实他是啊揍了他几下才啊卡住他的啊脖子的。
喺呢个比喻之后，耶稣讲咗一句。
在这个啊比喻后面，耶稣说了一句：
你唔应该连率你嘅同伴，好似我连率你咁咩？
你不应该联系你的同伴，就好像我联系你一样吗？
乜嘢系好怜悯？
什么是好怜悯？
我哋要记住，我哋系蒙怜悯嘅人。
我们要记住，我们都是蒙怜悯的人。
因为蒙怜悯，所以我哋施怜悯。
因为蒙怜悯，所以我们要施怜悯。
尼家先知当时嘅人民唔听尼家所讲嘅说话。
弥迦先知当时的人民没有听他的话。
我们有耶稣基督作榜样，选择权现在来到我们身上。
我们有主耶稣作我们的榜样，选择权在我们的手上。
不如我们试下想象一下，如果这个世界是缺乏怜悯的，这个世界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
我们想象一下，要是我们这个世界是缺乏怜悯的世界，这个世界看起来会是怎么样的呢？
介绍一套好戏给大家看好吗？
我介绍一套很好的电影给大家看。
啊，这套电影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英文叫 Just Mercy。
啊，他这套电影的英文叫啊 Just Mercy。
真人真事。
是真人真事的。
是一个黑人的回忆录。
是一个黑人的回忆录。
原本是那本书先出版，然后有这套电影。
先出版的是那个小说，然后才拍成了电影。
这套电影的音乐都挺好听的。
这一套电影的音乐很好听的。
故事，这个真人真事其实勾画着一个缺乏怜悯的世界是怎样。
这个故事描绘的是一个缺乏怜悯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电影背景是80-90年代的阿拉巴马州。
电影的背景是80-90年代美国的阿拉巴马州。
阿拉巴马州是美国一个相对贫困、不少黑人居住的地方。
阿拉巴马州是美国一个相对贫穷、很多黑人居住的州。
而当其时的社会，不少白人的警察就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底下，指控有可能的黑人犯了谋杀罪。
这个当时的普遍的社会现象就是，不少的白人的警察就会在证据不确凿的时候指控那个黑人有可能犯了谋杀罪。
其中一个可能是因为想方便快少少了结一件案件。
其中有一个可能就是想方便快点把案子结了。
电影呢就讲到大家见到这个黑人。
电影里面看到的就是这一个黑人，
他是哈佛大学法律系毕业，
他是哈佛大学法律系毕业的，
社会精英，社会的栋梁，
是一个社会的精英，也是社会的栋梁。
他原本前程感受，
他原来是这样看的，
但是他就去了阿拉巴马州，决定去帮一个被控谋杀的黑人去翻案。
他就去了阿拉巴马州，去帮一个犯案的黑人去诉讼。
他确信 那位黑人是无罪的，他看过很多证据。
他看过了很多证据，他很确信这个黑人是没有犯罪的。
咁呢一个律师受到好多压力，因为有好多啊当其时嘅政府啊白人啊，就去啊恐吓佢，控告佢。
这个黑人的律师当时就受到很多的压力，有白人各方面的人都在恐吓他。
电影里边最后记录咗一段真嘅录影，系嗰位被控谋杀嘅黑人，佢坐咗差唔多二三十年嘅冤狱之后，佢重新出翻嚟，唔使死。
电影结尾的时候说到这个被判犯奸的这个黑人已经做了二三十年的奸，最后他是无罪释放的。
电影最后有这句话，
电影最后就是这一句话。
在当时美国每九位等待死刑的人，其实就有一位到最后可能是清白的。
当时在美国有九位这样被判死刑的人，其中有一位应该是清白的。
最后那一句是一个何等令人震惊的错误率。
最后的那一句就是说令人震惊的错误率。
没有怜悯的世界，就是当这个律师都不愿意去为一个无势无权的人翻案的世界。
没有怜悯的世界就是没有这一个律师为这个无权无势的一个黑人去翻案征求公正的一个社会。
如果这个世界是缺乏怜悯，
要是这个世界是缺乏怜悯的，
其实需要帮助的人永远不会得到人施以援手的。
需要帮助的人永远也得不到别人的帮助。
如果这个世界缺乏怜悯，所有的人都只是顾自己。
要是这个世界缺乏了怜悯，所有的人都是只顾自己。
如果世界缺乏怜悯，就有一句英文的说话叫做 dog eat dog。
如果这个世界是没有怜悯的，就好像有一句英文这样说，狗咬狗。
那我就做埋翻译，中文有一句说话叫做狗咬狗骨。
中文有一句话叫狗咬狗骨。
其实如果缺乏了怜悯的话，我没有资格站在这里。
要是缺乏了怜悯，我没有资格站在这里。
大家都没资格坐在教会。
大家也没有资格坐在教会里。
离家先知不是指责个社会富足。
弥迦先知他不是指责那个社会是富足的。
神不是要人贫穷。
神不是要人变成贫穷。
神同样不是要我们贫穷。
神也不是要我们贫穷。
神指责的是当人富足之后。
神要指责的是当人富足了以后。
忘记了别人的贫穷。
忘记了别人的贫穷。
忘记了人的需要。
也忘记了别人的需要。
忘记了原来我要怜悯人的。
也忘记了我们是需要怜悯人的。
弥迦书这句名句，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当中讲到的好怜悯。
弥迦书这一句名句，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当中所说的好怜悯，
其实就是要我们怜恤人。
其实就是要我们怜恤别人，
帮助有需要的人，
也帮助有需要的人。
不要欺压有需要的人，
更不要欺压有需要的人。
最后我想用两句箴言去跟大家分享。
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两句箴言，
因为这两句箴言实在太精警。
因为这两句箴言实在太应景了，
又讽刺
也很讽刺。
在预备信息当中，我看见这两句箴言，我觉得很值得我们一同去提醒。
在预备这一个信息的时候，我觉得这两句箴言是我们要好好学习的。
欺压贫寒的是侮辱做他的主。
欺压贫寒的是侮辱造他的主。
尊敬怜悯贫乏的乃是尊敬主。
怜悯贫乏的乃是尊敬主。
尊敬主定是侮辱主，可以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贫乏有需要的人。
尊敬主还是入牧主，取罚于我们怎么样对待贫穷的人。
弟兄姊妹，第二句更特别。
弟兄姊妹，第二句更加特别。
我们或者有试过借钱给人，是吧？
我们可能试过借钱给别人。
我们何曾想过我们可以借钱给神？
我们想过我们为什么有能力可以借钱给别人呢？
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的，
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的。
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
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其实现在是一个动荡的世代来的，
我们身处的是一个动荡的世界。
这个世代是一个复杂的世代，
这个世代也是一个复杂的世代。
这个世代是对错难分的世代，
这一个世代也是对错难分的世代。
我甚至乎觉得我不能够去讲现在的世代比从前更有怜悯，
我更加不能够说现在这个世代比从前的世代更有怜悯。
法国诗人狄更斯讲过一句说话，
法国的诗人狄更斯说过一句话，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我不喜欢这句说话，
我不喜欢这一句话，
听起来太消极，
听起来很消极的。
那怎样可以令到它积极一点呢？
怎么样可以让我们感觉到积极一点呢？
其实将它前后反转就可以了，
其实把这个词调换一下就可以了。
这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最坏的时代，
也是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好的时代。
无可否认，这个世界有时候不是我们想象中的。
无可否认，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
缺乏怜悯的时代是最坏的时代，
缺乏怜悯的时代是最坏的时代。
如果我们好怜悯，这个就是最好的时代。
要是我们好怜悯，也就是最好的时代。
最后，
到了最后，
我听过我妈妈这样
说。我听过我的妈妈这样说。
她说有一次我有病。
有一次我生病了。
因为我妈妈当时她担心家庭当中那些金钱上生活的事。
我妈妈当时是担心家庭里面与金钱有关的一些事情。
她就抱住我在个公园坐在张床凳那里，她不知道怎么办。
她当时是抱着我在公园里面坐。
那她就哭了。
她当时不知道怎么办就哭了。
那就有一个街坊走过，见到我妈妈这样在哭。
就有一个邻居走过来，看见我妈妈在哭。
那她就当下给了少少钱我妈妈。
这个邻居当时就给了一点钱给我妈妈。
即最紧要的，他当时提了妈妈，喂，带个仔睇医生。
当时这个邻居对我妈妈说：“你赶快带你的儿子去看病吧。”
即如果唔系，我就冇机会企喺度。
要是当时没有了这样的帮助，我就可能今天没机会站在这里。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其实我哋系蒙怜悯嘅人。
其实我们是心有怜悯的人。
我哋每一个都蒙怜悯。
我们每一个人都蒙怜悯。
其实我相信我们并没有资格不去做一个好怜悯的人。
其实我们是没有资格不去做一个没有怜悯的人。
弥迦书神叫我们去听。
弥迦书就是让我们去听。
愿意我们一起去听神叫我们好怜悯的教导。
让我们一起去学习神让我们好怜悯的话语。
让我们低头祈祷吧。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恩主，我们都感谢你，
因为你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神。
因为你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神。
我们是先蒙怜悯，
我们是蒙怜悯，
蒙神你的怜悯，
蒙神你的怜悯，
蒙神你所差派的人的怜悯，
蒙神你所差派的人的怜悯。
而神你的心意就是叫我们在当今世上作一个好怜悯的人。
而神你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在这个当今的世界做一个好怜悯的人。
这个是我们今天世代作信徒应有的责任。
这是我们当今世代做信徒应有的责任。
正正因为神我们是你的子民。
正因为神我们是你的子民。
叫我们作好怜悯的神的子民。
让我们做好怜悯神你的子民。
求主你的圣灵浇灌我们，
求主你的圣灵浇灌我们，
引领我们每一步，
也引领我们每一个人，
叫到我们的眼睛看见，
让我们的眼睛看见，
讨神你喜悦，
讨神你的喜悦，
比讨我们自己的心来得更加喜悦，
比讨我们自己的心来得更加喜悦。
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你的名，
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